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东福信友堂谢荣生牧师，欢迎来到清醒的心。今天我们开始看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的作者是约翰马可，他和保罗、巴拿巴还有彼得都有非常密切配搭的侍奉。马可是彼得向他传福音信主的，所以彼得说马可是他属灵的儿子。马可福音写作的时候，内容应该是彼得向他陈述，马可代笔而已。马可福音的读者被设定是外邦人。福音书的内容要告诉当时的罗马帝国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福音的起头。他和世上的君王不同，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马可介绍这位仆人君王，透过他 一生的侍奉，十字架的受死和复活，给我们生命做榜样。这位仆人君王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新生命，做我们永远生命的主和救主。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章的一到八节。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马可福音开宗明义地指出，神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他是成就救恩的那一位，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。而施洗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，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。他来了，这位旧约最后一位先知，连接了旧约和新约。他的穿着和生活都很特别，在旷野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，叫人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罪，预备好自己迎接福音，认识和接受神的儿子。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，是为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预备性工作，也宣告天国近了，神要在地上展现王权，神要亲自进入人类的历史，把在罪恶中的百姓拯救出来。约翰悔改的洗礼，要人预备自己迎接基督。约翰介绍这位神的儿子登场，他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 约翰说耶稣基督的能力、荣耀极其伟大，自己就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他都不配。约翰强调耶稣的身份无与伦比，他的水洗象征人的悔改和罪的洗净，但耶稣赐下圣灵，借圣灵的洗把新生命和属灵的能力赐给人们。基督徒有圣灵内住，满有圣灵，也可以在圣灵充满下见证主耶稣的荣耀。第九节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耶稣无罪，他根本就不用接受约翰的洗礼，但是他还是接受了。耶稣说是为了尽诸般的义，这表示他与罪人认同，他来拯救和赦免罪人，并且耶稣也肯定约翰所传的信息。所以耶稣顺服了神对一般人的要求，接受了约翰的洗礼。在耶稣受洗以后，发生了两件异象，首先是天裂开了，接着是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，圣灵把能力赐给耶稣。之前耶稣虽然有完全的神人二性，但是主要以人性的身份出现，此后他要展现完全的神人二性，圣灵降在他的身上有特殊的意义。天上的声音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是神在说话，这话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七节和以赛亚书42章1节，指出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为神所生，是神的拣选和喜悦的义仆。天父为耶稣做见证，让约翰肯定他说的和所做的见证，更坚固了他传讲耶稣的身份和作为。接着圣灵把耶稣吹到旷野，在那里40天受撒旦的试探，除了野兽还有天使来伺候他。撒旦是灵界恶魔的首领，他是恶者，试探人的，说谎的，控告人的，他是毁灭者，他也是世界的王，他造谣生事，增加人的痛苦。始祖亚当在他的试探当中失败了。神的儿子若没有能力胜过和击溃撒旦的势力，人就没有胜过他的能力和可能。所以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且完全的胜过他，就是叫我们在主的得胜当中可以得胜，在主的复活当中有永生与复活。我们看14到20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随即呼召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，宣告说日期满了， 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宣告福音的信息，悔改的条件和施洗约翰相仿，但是强调神的国要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我们对神的国，对福音的接受和相信，那个迫切感就越来越大。从第一章来看，其实耶稣的工作已经显出福音的属性，包括耶稣怜悯罪人，他肯拯救罪人，脱离魔鬼的辖制和病痛的捆绑，所以他用权柄医病赶鬼，但他主要还是传道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借着十字架和他的宝血使人完全洁净。为此他需要呼召门徒效法他，并随同他一起侍奉。耶稣在海边看见西门和安德烈这对兄弟，又看见雅各和约翰这对兄弟，分别的呼召他们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跟从是意志的行动，得人如鱼是使命。马可记载耶稣呼召这四个门徒，应该不是耶稣第一次呼召他们，之前他们或许有保留，但是这一次他们立刻舍了网，辞别了家人，彻底放下工作，跟从耶稣，为的就是得人如得鱼。门徒决定跟随主，应该是经历了路加福音第五章，门徒在耶稣的指导下有最丰富的一次渔获。所以跟从耶稣得人，必会像耶稣指导他们打鱼一样的丰收。他们毅然决然地跟从了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蒙召做传道人，神把代职或双职侍奉的使命托付我们。耶稣呼召我们在职场传福音，引导人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。我们在心智上跟随耶稣是清楚的，在领受使命和侍奉上要确定的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继续欢迎收听《清醒的心》。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，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。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巫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，就出来了。众人都惊讶，以致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事？是个新道理啊。他用权柄吩咐巫鬼，连巫鬼也听从了他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马可记载第一次神鬼交锋，地点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，时间是安息日。耶稣教训人，他的话语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，所以有神的权柄。鬼对耶稣说的话非常耐人寻味，他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魔鬼被耶稣的权柄震折，他认识耶稣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耶稣用权柄吩咐魔鬼离开，众人都非常惊讶，连魔鬼都听从了耶稣，所以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弟兄姐妹，魔鬼好像可以兴风作浪，好像可以让我们恐惧战惊，好像可以辖制我们，但是耶稣用他的权柄就克制住了魔鬼的工作，连魔鬼都要听耶稣的。毕竟他只是堕落的服役天使，他仍然是受造之物，他必须听命于造他的主。耶稣赶鬼显出了主自己的全能。我们再看29节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，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他们。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，来到耶稣跟前，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耶稣除了医好彼得的岳母，也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。耶稣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虽然鬼对耶稣的认识是正确的，但我们不能听鬼来传扬耶稣。鬼做任何事情都带着恶意，透过邪恶的手段使人不认识神。他欺骗、诱惑，目的其实是要叫人不认识或者错误的认识耶稣。此时若鬼为耶稣大肆宣传，那耶稣原本传道、传天国的福音、完成十字架救赎的工作就会受到影响和破坏。世人会以为耶稣只是大有能力的先知，他是神医，他是驱鬼赶鬼的，他是打鬼先锋，他是魔鬼克星，这一切都会模糊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是要救人出罪恶、出黑暗的，或者他就是那位犹太人期待的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弥赛亚。第35节，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， 遇见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们可以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，传道赶鬼。耶稣的侍奉马不停蹄，祷告是他支取能力和与天父亲近的关键。他需要安静，他需要暂离人群，天还没有亮，到旷野，在那里跟天父祷告。我们的侍奉和工作也非常的忙碌，我们更需要有安静的时间跟神祷告，透过神的话让自己沉淀，不靠自己，完全靠主，也每一天透过圣灵的光照来调整自己的心态。当众人寻找耶稣治病赶鬼时，他很清楚他是为传道来的，医病赶鬼只是见证福音的大能。如果世人本末倒置，那他就会选择暂时离开，去其他乡村继续传道和医病赶鬼。毕竟传道是耶稣最重要的服事。四十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，说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，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耶稣严严地嘱咐他，就打发他走，对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又因为你洁净了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那人出去，倒说了许多的话，把这件事传扬开了，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，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。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。大麻风是一种皮肤病变，意义上可以包括各种皮肤病，或者所谓真正的麻风杆菌所引起的麻风病。这些皮肤问题有的轻微，有的严重。但是犹太人认知的麻风病是礼仪上的不洁，罹患这样皮肤病的人是需要被隔离的，或者严格的说是要远离人群的，因为他们认为染上大麻风就是上帝的惩罚，被医治的机会不大。所以罹患麻风病的人面对自我和群体在身心灵上压力都非常的大，也是被社会排斥，失去正常社交生活的人。按照利未记的记载，麻风病患者痊愈以后要去给祭司鉴定，还要向神献上感恩的礼物，之后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这位麻风病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，他不疑惑耶稣有医病的能力，只要耶稣肯，他跪拜着，以极其谦卑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因为麻风得医治是一种洁净，他期待着洁净以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。耶稣伸手摸他，突破了一般人不接触麻风病人的限制，因为摸的人也会成了不洁净的。但耶稣全然圣洁，他让不洁净的人成为洁净。他看重人的需要，高过律法的限制和要求，这就是福音的大能，是救恩的奇妙。耶稣叮咛这个人，去把身体给祭司看，献上礼物，完成各样该献的祭，好做见证。我们看到耶稣仍然尊重律法，使这个人恢复正常的生活和人际互动。当然这也显示耶稣基督胜过魔鬼和疾病，他就是来担当我们的罪过，拯救我们的那位弥赛亚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耶稣的传道侍奉中 不断地彰显他的身份和权柄。他就是神的儿子，福音的起头。他传道、医病、赶鬼、使人洁净、恢复人正常的生命与生活，连污鬼都认识他，听从他的命令和吩咐。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求主帮助我们像耶稣一样专注。耶稣是为传道这件事出来的，我们也需要清楚自己被交付的使命，也效法耶稣一样为使命义无反顾。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圣洁的神啊，恳求使我们的心像被炼净的金晶，能分别为圣归给你。神啊，使我们的心能像你。
心